很高兴我们在网上一起敬拜神哈，刚才听着你们在唱诗赞美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在灾难中能够发自内心肺腑的一起来敬拜神，真像寒冬盛开的花朵，感谢神。灾难还没有过去，但是已经好几个月了。这几个月以来，人们从惊慌开始反思。我们基督徒呢，我们都是顺着上帝的心意去思考，特别是圣经上的话。特别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巴别塔的事件，跟我们今天2020年这个病毒有很多很多的相似之处。这有利于引导我们思考，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心意。大洪水之后啊，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各立宗族。分为邦国，那个时候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议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这就是圣经的记载，很简单。但是呢，这件事的含义极深，而且用在今天2020年的这个病毒大爆发也是非常的贴切。首先呢，从这个事件本身来说，巴别塔事件呢是一场大天灾，就是地质学上的板块大漂移。原来地球上的这些陆地都是连在一起的，那么上帝让这个地球分成不同的洲。洲和洲之间有海水隔开，这就是分散到各地的意思。我们原来以为上帝让人类分散到各地，就是拿鞭子把人类赶跑，你到东边去，你到西边去，你到南边去，你到北边去。No，上帝做事从来不动声色的，他就默默的、悄悄的就让地球裂开了，人就分开了，分成了五大洲，啊，所以是一场大灾难。你想想，人们原来住在一起。突然山崩地裂，多大的灾难呢？那么，2020年的病毒也是一场大灾难。巴别塔的灾难跟今年病毒的灾难一样，都是全球性的。第二，这场天灾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啊，不是一下子就过去了，不是一天两天，不像地震一样一下子就过去了。2020年的病毒也还没有过去。也是一个过程。那么第三，这个过程导致世界结构和秩序的重组，人们的活法再也不一样了。巴别塔以后，板块大漂移之后，整个地球的人类就分开了，啊，各个大洲跟各个大洲之间都没有办法沟通了，言语变乱了，啊，变乱了，不能沟通了。今天瘟疫过后。我相信，世界的结构、人类的生活秩序都会重组。其次呢，就事件的含义来说，也有三点：巴别塔事件跟我们今天的大瘟疫也是极为相似的。巴别塔事件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全球化，因为在这之前没有这种全球齐心合意。要建一座城，建一座塔，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个时候，人们商量，我们建造免得分散，而且第一次有了产业链， 你们注意哈，他用泥烧砖，用砖代替石头，这是有技术含量的。如果用石头呢，用的是天然物，没有技术含量。但是如果把土合成泥，烧成砖，代替石头，这就是个技术活了，啊，有技术含量了，就预示着今天的时代背景。那么巴别塔事件呢，也是人类的第一次神话，不仅是全球化，而且是人类的第一次神话。什么叫神话呢？就是人自己要成为神，人类要高举自己的名，这也预表了今天人类的心态。啊，一会儿我会详细的展开讲这件事情。第三呢，巴别塔事件呢，也是人类第一次的物化。什么叫物化啊？物就是物质的物，就是拜物教的那个物。他们要用城，要用塔，代表自己的价值和尊严，要把自己的名声和地位建立在城和塔上。这也预表着今天我们人类对财富、科技和权力的膜拜。最后呢，就事件的性质来说，巴别塔事件跟这个大瘟疫，今年的大瘟疫也有一点是相似的，就是都是警示性的，而不是毁灭性的。大家注意啊，不是毁灭性的。什么叫毁灭性呢？大洪水是毁灭性的，大洪水以来都要被淹死。地上的生命气息都要去掉，除了挪亚方舟里的人。那么巴别塔呢，跟大洪水不一样，巴别塔并不是要毁灭，而是要警戒，警戒人类不要高举自己的名，不要想成为神。那么这一次2020年的大瘟疫，我想也是警戒性的、警示性的。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2020病毒警示录。那么有人可能会问啊，巴别塔事件是上帝亲手安排的板块大漂移哈、啊？那么2020年大瘟疫也是上帝亲手安排的吗？我想每一个认识上帝的人呢、啊，特别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认识上帝。我们每个认识上帝的人，在耶稣基督里，绝不会说这场大瘟疫是上帝亲手安排的。我们绝不会说病毒是上帝亲手撒下来的，但是呢，我们会说这场大瘟疫一定是上帝知道的，一定是上帝允许的。那么，既然他知道，既然他允许，啊，那么上帝一定是要借着这个瘟疫向我们人类说什么，是不是？一定是要借着这个瘟疫向我们人类做什么？甚至我们可以说，奉耶稣的名，我们可以说，他要借着这场瘟疫为人类成就什么美意？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的心意总是好的。尽管人在苦难中，像约伯在苦难中，像约瑟在苦难中，但是最后他们都发现，上帝的心意总是好的。啊，那么到底有什么警示？为我们要成就什么？我想到了三点，这三点就是三种关系的改变：第一，人与神的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第三，人与物的关系。下面我开始讲第一方面，就是在人与神的关系上，人对神呢该敬畏点了。巴别塔事件的第一个警示、第一个警戒，也是我们2020年大瘟疫的第一个警戒。就是人对神要有敬畏之心，那么这个警戒从另一面来说呢，就是人对自己要有自知之明，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了。一面你对自己有自知之明，啊，不管你多强大、多么进步、多么自豪、多么一体化、多么全球化，你也不要忘了你在天地间是何等的渺小。何等的可怜，何等的软弱，何等的无助，这是我们人类的本相。那么从这个本相呢，我们不要忘了敬畏神，不要忘了祈祷神， 不要忘了，我们是靠神的恩典和怜悯活着，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第一个警示。我就在想哈，如果谁没有听见这个警示，我们的苦白受了，我们白被封在家里这么久了，我们白亲身经历2020年了。将来啊，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哈，回过头来对子孙们讲起2020年来的时候，你要讲我们人类骄傲被管教了一下子。我一说到敬畏神啊，就会出现两种人在脑海里。哪两种人呢？一种就是信神的人，一种是不信神的人。一方面，一说到敬畏神呢，不信神的人立刻就会想起信神的人，想起各种宗教信徒啊，说这是他们的事儿啊。其实任何一个正常人，只要是没有被彻底洗脑、被彻底封脑的人，他本着良知都会有一种敬畏之心。上帝允许自然灾难发生，就是要唤醒人类的这个敬畏之心啊。天灾为什么叫天灾？在英文里边，天灾叫不可抗力，就是因为天灾呢，向人类展示了一种超越人类的能力，显示出了一种令人敬畏的能力。所以天灾本身有一种叫人清醒、叫人成熟的功能。我们这些亲身经历2020大瘟疫的人，谁都不应该忘记美国总统那个沮丧的样子，英国首相濒临死亡的样子，俄国的普京烦恼的样子，科学家们无可奈何的样子，医生们疲惫不堪的样子，大街上空无一人的样子，死尸房里尸满为患的样子。总之，即使不信神的人，也应该记住2020年人类惶恐不安的样子，从而生出一些敬畏之心来。那么信神的人呢？对信神的人来说啊，一说起敬畏神来，立刻就会想到不信神的人，想到什么呢？想到他们的罪，恨不得跑去向他们呼喊：“认罪悔改吧，认罪悔改吧！”是不是这样？不错，上帝爱我们，引导我们认罪，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但是问题就在于，在神眼里，在这个世代上，那个最根本的罪是什么？罪在哪里？是什么罪让神如此震怒？我们就像战战兢兢的孩子，有时候真的不知道父亲为什么敲打我们。那么我们先看巴别塔，引起巴别塔事件，这个罪是什么罪？圣经上是这么说的，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于是上帝变乱他们的口音，将他们分散到全地。这是什么罪啊？是骄傲的罪，对不对？是僭越的罪，是不知敬畏的罪，是错估自己，是自以为是、自以为能、自以为义，甚至自以为神的罪，是不是？这就是伊甸园里面人类始祖亚当夏娃所犯的原罪，这就是遗传到今天，今天我们急性大发作的一个原罪啊！自以为是、自以为能、自以为义，甚至自以为神。从伊甸园到今天，上帝最在意的、上帝绝对不容许的一个罪，就是这个罪。因为这个罪是万罪之根、万恶之源，所以叫原罪。但是恰恰我们人类就在这个罪上一犯再犯，越犯越重，以至于我们不以为罪。有一个犹太人的历史学家叫霍拉利，他写过一部书很畅销，叫《人类简史》。他这个书的全名就是《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好家伙，6个字，从动物到上帝，就概括了人类的历史。我这手头上有一本啊，你们可以看到，它的前面写着：10万年前，我们只是非洲角落一个毫不起眼的族群， 对地球的影响力跟萤火虫、星星或者水母相差无几。今天为什么我们能登上生物链的顶端，最终成为地球的主宰？你看这口气，成了地球的主宰。但是呢，他是个清醒的人，在这本书的结尾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不错，我们人类让自己变成了神，但是人类似乎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不负责任了。拥有神的能力，但是不负责任，贪得无厌，而且连想要什么都不知道，天下的危险恐怕莫过于此了。这就是借用霍拉利的话，这就是上帝为什么要管教人类一个根本原因。今天我们让自己变成了神，这不正是上帝绝不容忍的那个罪吗？这不正是2020年病毒大爆发的一个时代背景吗？这跟当年修巴别塔的人要高扬自己的名，裸的上帝下来变乱他们的口音，板块大漂移把他们分散到各地，不是一样吗？请注意，上帝不容忍我们让自己变成神，绝不是出于妒忌，而是出于爱，是美意。上帝知道我们不是神，上帝知道我们只是一群不负责任、贪得无厌、走向毁灭的罪人。当人类真的要像神一样，后果会多么惨，上帝知道这一点。我们看看得意忘形的人类，悲惨的那个西班牙大瘟疫，那一次据说死了几千万人。但是这个大灾难过去100年了，我们都以为瘟疫再也不会在地球上出现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了几千万人，也都被人类忘记了。人类的财富剧增啊，科技腾飞， AI 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好像要全知全能了，好像要渗透一切了，好像要无孔不入了。而且人类呢，要一体化，要全球化了。啊，就像上帝当年在巴别塔那儿说的嘛，他们联合在一起能做这种事儿，将来就没有不能做的事儿了。这就是人类的妄想。总之，现代的巴别塔要建成了。啊，人要借此而成为神了。不仅人成为神，人还造了各种假神。想想看啊，华尔街是不是供着一个财神？好莱坞是不是有一大堆怪力乱神？白宫、故宫、克里姆林宫是不是各有一个权力之神？硅谷是不是以科技为神了？宗教徒心中是不是也有一个自以为意的神？实际上，每个人的心中是不是都有一个利己的、自私的、贪婪的、狡诈的假神？圣经上说哈，凡是以别神为神的，都是神所不容忍的，都是必须拆毁的巴别塔。说到这里，我想大家心里都清楚了。啊，借着这个大瘟疫，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渺小，渺小而狂妄，无知而骄傲。最近呢，有一张照片在网上流传，这个照片就是一个传道人呢，在大街上喊悔改吧，悔改吧。我相信你们也很多人看过了哈。本来这个时代的根本的罪，就像当年一样，是巴别塔。本来上帝的警示是让我们停建巴别塔，这才是大灾难的意义所在。但是我们很多人呢，却看不到这一点。有人在公众号上说，这是一个传道人在一条麦荫街上呼喊悔改吧，悔改吧。哎呀，我当时看了以后心里边就一动，我说上帝难道是冲着妓女拆巴别塔吗？今天上帝是冲着妓女让允许这个瘟疫流行吗？上帝要告诫我们 要让我们悔改的罪仅仅是这些妓女、盗贼、吸毒者这些人吗？当然，这些都是罪，没有错。但是，这个传道人不是应该，更应该去白宫喊吗？去华尔街喊吗？去好莱坞喊吗？他不是更应该到硅谷去喊吗？到大学里去喊，到教堂里去喊，到寺庙里去喊，到法利赛人当中，到宗教里边去喊，到那些自以为能、自以为是、自以为义、自以为神的人中间去喊，到一切修建巴别塔的地方去喊。因为说到底，人不敬畏神才是罪恶之源，人不敬畏神才是一切政治败坏、文化败坏、宗教败坏、道德败坏的根源。所以说，神来了一再的告诫我们要信他、信他、信他、信他，在他里头，在他的恩典和怜悯之下，在他的爱中，我们才会慢慢的变成讨神喜悦的人。好。下面我就跟大家分享悔改的真意。什么叫悔改？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时代的罪是什么，那我们就知道什么叫悔改了。悔改这个词，从耶稣一开始，他呼喊说：“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啊，他的意思从来都是一个，就是改变心意，change mind。改变什么心意呢？就是从骄傲的心。变成谦卑的心，就是承认自己是有罪、有限、渺小、可怜、软弱、无助的本相。就是刚才我们一再强调的，不再自以为意。你知道宗教徒啊，最容易自以为意，不再自以为是。你知道那些知识分子最容易自以为是，不信神的人最容易自以为是，不再自以为能。你知道那些政治家们，啊，最容易自以为能，啊，所有的人呢都不要再信自己，而转而敬畏神，敬畏神，信靠神，仰望神的恩典和怜悯，这就是悔改的真意。所以耶稣传道的时候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啊，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你们注意哈，悔改的下一句话不是说你们要悔改做好人。而是你们要悔改，信福音，change your mind and believe in Jesus，不是说 change your mind and become a good man。所以悔改的本质不是不偷不摸了，不吸不赌了，不坑不骗了。当然了，这是最好了哈。但是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你必须在神的爱里，在神的生命里，什么树结什么果子。那另一方面来说呢，你不偷不摸了就能进天国吗？显然不能。悔改的本意是要调整你的眼睛的焦点，用我们现在比较时兴的一句话叫做“改变你的三观”，从看自己到看耶稣，从信自己到信上帝，从自以为义到自以为罪，从自以为神到自知是人。是无法靠守律法自救，只能靠耶稣救恩的罪人，这才喊出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这样的话，这才喊出了你们若不悔改，必要灭亡这样的话，这也才是2020年大灾难所呼唤我们的时代性的悔改，啊，时代性的罪恶就是巴别塔，时代性的悔改就是拆掉你心中的巴别塔。我们每个人心中是不是有个小神呢？老觉得自己是对的，不仅仅是在大的方面，在家庭生活中，在朋友之间，在日常的心思意念中，总觉得自己是对的，这就是小巴别塔。你就听了蛇的话，说你的眼睛就亮了，你就能像神一样，你就可以分善恶了，这就是巴别塔。所以说，从伊甸园开始，从人类开始犯原罪开始，到巴别塔，一直到今天。上帝都是要纠正我们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个根本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自以为神，自以为神，僭越。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啊，在悔改的问题上，每个人呢，不需要管别人。我是这么想的，自己悔改就好了，不要去指责别人，特别是基督徒， 想想我们用巴别塔这么一个时代性的罪来衡量，我们的罪难道少一点吗？我们不是更自以为意吗？当你骄傲的时候，当你说你弟兄眼中有刺的时候，你的眼里已经有大梁木了。啊，上帝要来拆毁的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巴别塔，所以我们不要指责别人，我们管好自己，让自己更敬畏神。我相信，一个人一旦悔改，一旦生出敬畏之心，一旦将目光从人、从自己转向神，那么神就会告诉他当如何行。神就会告诉他当如何行。好，这是我分享的第一点，在人与神的关系上，人对神要敬畏一些。那么接下来我分享第二点啊。就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人和人该离远点儿。这个话题说起来好像有点新鲜，以前我们不这么说话的。但是借着这个大灾难，我该说的必须要说，而且上帝已经做了，你不离远点行吗？你离近了试试。圣经上说，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呐，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到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你注意哈，这里上帝不喜欢人类都一样，言语都一样吗？上帝不喜欢人类联合起来成就大事吗？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上帝不喜欢全球化吗？不喜欢一体化这些东西吗？事情没这么简单。我来先跟大家讲一点原理啊。人呢是群居性的动物，是社会性的动物，所以呢，人聚合成民族，聚合成国家、社会和人类世界，这是很正常的，啊，也是很好的，甚至很多人呢将这一点看成是人类本性中最大的优点和最大的力量所在。比方说，刚才我提到的那个著名的历史学家霍拉利，他就认为，人类社会呢正在向一个统一的全球帝国演进，他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战争、推进环保、保障人权等等。但是，这里我要提醒的是，我们需要知道，人除了群居性、社会性以外，又是个体性和立体性的生命。什么叫个体性呢？个体性就是说，谁也不能代替一个人的存在。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啊，我们基督徒常常说这一句话，每个人在上帝眼里都是独一无二的，谁也不能代替他自己来对他自己负责，就是全人类也不能代替他自己来负责。那么立体性在哪里呢？人的立体性，就是人和人呢，有一个平行的关系。我们活在社会中，活在群体中，人和人结成一个平行的关系。但是呢，别忘了，我们每个人还有跟上帝的、跟神的一个垂直的关系。跟上帝的这个垂直的关系呢，是不能被取代的。人跟人的关系再密切、再美好，也不能取代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取代了之后呢，你的生命就没有了支点。十字架是立体的。失去了中间这一上下的这一竖，那一横就变成一根棍儿了。所以呢，上帝呢并不反对人的聚合。我常常用"聚合"这个词啊，上帝不反对的，但是呢，他也不想看到人的聚合吞噬掉人的个体性和立体性。他不想看见哪怕一个个体的人迷失在群体当中。他也不想看见哪怕一个立体的人迷失在平面当中， 更不用说迷失在一条线当中。换句话说，上帝不喜欢人被自己的聚合带来的成就、聚合产生的美妙的神话所迷惑，所以叫异化。这样的话，就会丧失对上帝的敬畏和信仰，丧失生命的支点和价值。那么，巴别塔事件刚才我谈到了，它是第一次的全球化，成就斐然呢。那结果是什么呢？神就让地球板块大漂移，导致人被分散。人被分散是一种身体的隔离。那么接下来就是交通的阻断，远隔大洋，贸易就没了，经济隔离了。第三呢是言语不通了，产生了文化隔离。所以你看，三个隔离：身体隔离开你，经济贸易隔离开你。把你的产业链给你砍断，然后接下来言语文化给你隔离开。那么今天2020大瘟疫，我们的背景也是聚合，人类再一次掀起全球化、全球产业链，而且呢，现在也是同一种语言，你们知道吗？Computer 语言又把人类连到一起去了。你看看病毒。2020年的病毒的无形的传播，导致了什么呢？第一，封关、封国、居家、禁足，即使你出门要保持社交距离 （social distance），身体的隔离，然后呢，经济的隔离，供应链阻断。现在各国都在反思这一点，这个供应链的问题，还有文化的隔离呢？就是意识形态的分隔，流行的说法就是三观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现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很多时候我们是三观不同，没法一起做生意，没法一起搞研究，没法一起共事。哦，这个大瘟疫呀，暴露出人类的很多问题呀！这些问题在圣经里早就有预言预表啊，巴别塔就是其中的一个。那么我们看看现实啊，就是刚才我提到了，为什么上帝不喜欢让人类聚合？我们看看今天人类聚合在一起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第一，我们看到人类聚合在一起，不是来一起赞美神，不是一起来感恩，不是一起来敬畏神，而是一起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一起。来证明人类的智慧和能力可以与神相媲美，一起将本来应该归给神的荣耀归给自己。这样一来，人类越是聚合在一起呢，就越是忘乎所以，就越是肆意张狂、骄傲。有人会说，骄傲点就骄傲点呗，人类这么多成就。进步这么飞速，骄傲一点就算得了什么呢？我告诉你，骄傲是最大的罪，上帝最不喜欢看见，因为对人类危害最大的。张狂有什么不好？张狂就是自取灭亡。我们有一句俗语嘛，上帝要谁灭亡，就先叫他张狂。圣经上也有一句话说，骄傲在败坏之先，狂心在跌倒之前。你看，上帝爱我们，他不希望看到这一幕，所以他要拆毁巴别塔，让人类分开，让人类的力量削弱。你不是说团结力量大吗？上帝说，你们力量太大了，你们就骄傲了，一骄傲你们就灭亡了，因为你们的道德承受不起太大的力量。第二，我们看到人类聚合在一起呢，一定会有利益冲突，一定会彼此算计，彼此争斗。甚至彼此践踏，你死我活，到最后甚至你死我死，同归于尽。有一个理论叫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把这个进化论应用到社会上来。他有很多错误，但是有一点点到要害，他就认为不管人类的文明看起来多么仁义道德，实质上遵行的是野生动物的丛林法则。什么丛林法则呢？ 就是弱肉强食、胜王败寇，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这是人的罪的体现。所以说，现在在国际上，你看讲实力外交，讲武器竞赛、威慑性的平衡、强大的武器，加上高超的科技，加上低劣的道德，等于什么？强武器加高科技加低道德，等于什么？大毁灭。这就是上帝为什么不喜欢人类聚合在一起。不是不喜欢聚合，而是不喜欢罪人们聚合在一起。第三，我们看到人类聚合在一起，各民族、各个国家、各种文化，这个情况很不一样。这个不仅是经济状况不一样，政治状况不一样，文化道德状况也不一样，各方面都不一样。就好像一块大玻璃，很大的面积的玻璃。但是它的厚薄不均匀，有的地方很薄，有的地方很厚。那一旦遇到危机的话，很容易就一损俱损，一亡俱亡。这次2020大瘟疫表明了一点：一个地方不得力，一个地方不好，祸害的不是这一个地方，而是全世界，每个国家都一样。哪个国家有一个失策，有一个拖延，有一个马虎？他祸害的都不是这一个国家，甚至有一些个案表明，历史会有这样的时刻：一个人的不自由导致全人类都遭殃。人类压根儿没想到，大家聚合在一起搞全球化、一体化、共同体，这样一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一个国乃至一个人的状况就不再仅仅是这个国、这个人的事情了，而是全人类的事情了。你看，现在这个世界是连为一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显然，我们今天的人类承受不起这一点。一言以蔽之，人类的聚合对人类很危险。上帝显然知道这一点，上帝爱世人，他不希望看到这一幕，所以他要拆毁巴别塔，把人分散开，也借此警示我们呢，让我们也彼此离远一点。保持安全距离。总之，虽然人类的聚合可以带来发展、带来繁荣、带来进步、带来自豪，但是以上三方面表明，人类的聚合必然导致得意忘形，导致利益冲突，导致一损俱损。为什么？答案非常简单，在圣经里。因为人人都是罪人，那么下面我接着讲哈，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他把我们人类从身体、经济和文化三方面分散隔离开，那么我们人类应该怎么办呢？怎么生活下去呢？将来的生活的秩序是什么样子呢？一个健全的人，我刚才讲了，一定是一个立体的人。立体的人，刚才我也讲了。一定是有左右平行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连接，同时一定要有一个更长的，就像我旁边那个十字架一样，一个更长的上下的与神的垂直的连接。而我们现在，说实话，人类就整体的人类来说，我们这个左右的这个横杠长的不得了。上下跟上帝的那个小的不得了，甚至没有在很多地方，所以上帝的心意很简单了，加长这一竖，缩短那一横。圣经里面有两个概念是我们大家都清楚的，第一个叫分别为圣。圣洁是什么？其实，在上帝眼里，圣洁，刚才我说了，不是说。不偷不摸了，不坑不骗了，那算什么圣洁？那这样讲圣洁的话，各种宗教的那都进天国了，啊！圣洁的本意是你们是属神的、属基督的，是不属于世界的，是不效法世界的，是不侍奉马门的，是不随波逐流的，是不同流合污的。2020大病毒，帮我们达到这一点， 帮我们扭转我们这种跟世界同流合污、如鱼得水，在人海中畅游，扭转这些东西，珍惜个人生命，珍惜家庭生活，珍惜你跟神的独处。这是一个词，叫分别为圣。第二个词，圣经的概念，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叫归回安息。这都是加强那个十字架的那一束的办法。归回安息，圣经上讲了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于平静安稳，你们静自不肯。我们要修巴别塔，我们要建造一座城，我们要高扬我们的名，我们却不归回安息，不平静不安稳。那么特别是上帝讲到以色列人，当上帝讲到他的选民以色列人的时候，他怎么说的呢？不是要让他们融入世界，而是要让他们分别为圣。他说，我从高峰看他，我从小山望他，看见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世界败坏了，人类堕落了，都是灭亡之类，人人都犯了罪，他却让他的以色列选民们要分别为圣，不列在人类万民当中。你们知道我研究过老子哈，我也很尊敬老子。老子是在中国崇尚道的人，崇尚道的人呢，一般都崇尚这个分别安息，他们一般不崇尚聚合，聚集合一啊，他们一般不崇尚聚合，他们强调的是人要入道，与道合一，就是强调那一束，他们很强调那一束，而不是入世，与世界合一。那么人跟人怎么办呢？老子有一句有名的话，我相信你们都知道，如果你们没有想到的话，现在我提醒你们，让你们想到哪一句话呢？就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话当然有点夸张，可是现在你们在封城的时候，在封家的时候，在禁足的时候，是不是体会到了楼和楼对着，鸡犬之声相闻，那是老死不相往来。今天关键时刻还真应验了老子的话，保命要紧。我再说第二点，缩短一横，就是在世界上啊，要有新的心态，要适应新的常态，要投入新的生活，甚至要开发新的产业了。为什么呢？因为2020大瘟疫之后，一切的一切都会发生改变，人们的生活和生产起码会有一部分，很大的一部分要立足于国家与国家、家庭与家庭、人与人的 social distance 安全隔离状态、安全距离状态啊，个体和家庭生活显得更重要，而保持社交距离成为一个人生格言，成为一个生活常态，成为一个永远正确的话，除非人类一点记性都没有，还回到原来的状态。那么产业链会越短越好，自力更生、自给自足会成为正确的口号。你们知道加拿大有一个省叫做魁北克吗？州长竟然说，以后他们自己生产药品、食品、日用品，他们要自给自足。我告诉你啊，不仅产业链调整啊，产业本身也会改变的，有一些产业会消失了，有一些产业会兴起。你们知道巴别塔之后发生了多大变化吗？巴别塔之前跟之后，产业的格局、结构、秩序完全不一样。因为巴别塔之后，那个板块大漂移，人跟人之间被大海隔开，就产生了水产业、航海业这些事情。那么这次大瘟疫之后产生什么？你们做生意的人、创业的人要注意观察。好，这是我要讲的这个第二条哈，就是人跟人的关系上，人和人要保持距离，保持安全距离。第三，最后一个， 在人与物的关系上，人要把物看淡点，拜物教自古就有，而今天已经盛行到不叫教了，变成常态了。什么叫拜物呢？就是以物为神，或者借诸于物，使自己成为神。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你看哈，一座城和一座通天塔象征着经济财富，而建造他们所需要的智慧和技能象征着今天的科技，而将所有的人聚合在一起的号召力和凝聚力象征着今天的权力。啊，这就是人类传扬自己的名与神相比美的三个根据：财富、技能和权力。今天也是一样。啊，今天这三样成了人的神呐。啊，成不了神的话，起码成了人的神话，财富的神话，啊，这个科技的神话，还有权力的神话，这三个神话成全一个人类的神话，啊，这是很清楚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作为有信仰的人，我们从神的眼光，从圣经的眼光来看人类的作为，我们就看得清清楚楚，人类在做什么。不是说没好处，绝对大有益处对现在的人，但是从长远来看，在神眼里，这是把人类自己毁灭掉，因为人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啊，先说财富啊，财富的神话。我们以前我分享的时候分享过启示录里边讲到末日的时候有四匹马嘛，现在我们是在第三匹马，经济贸易的时代。这个时代呢，财富是成为神圣的东西，各国都把财政经济看作是命根子，这个打仗打的是经济战、贸易战、商业战啊。那么这个2020年的大瘟疫呢，哎，一比较就显现出来了，到底是经济重要还是生命重要。大家几乎一致的，不管什么意识形态、什么国家、什么政体，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大家几乎一致的要生命，宁肯损失经济。这样的话，那个财神、财富的神圣性被病毒给打破了。川普自己也说嘛，说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美国的经济，没想到被小小的病毒一下子就给 shut down， 停顿了，停止了。可见你再强大有什么用？他不是神。财富呢，永远是重要的，我一点都没有否认财富的重要性，但是必须把它赶下神坛。其实耶稣早就告诉过我们，他说过一个预言嘛，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我要这么办，把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对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这个属天的原则用在人间再明白不过了啊！不要把财富当成神，忘了自己的生命啊，而自己的生命是在神手中，不是在财富手中。现在还有较量啊，什么较量啊，到底是要复工啊，还是要继续禁足啊，啊，这个有的看重财富的就说复工复工复工啊，有的看重生命的就是说禁足禁足继续禁足。但是我相信一个正常人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啊，不管政府怎么说，不管你多么开封开禁，他该不去还是不去。最近这种笑话很多呀，已经有的地方有的国家不是已经开封了很久了吗？你办婚礼呀，办过满月呀，过生日啊，请人来没人来，把钱给你寄过来，给你把钱给你打过来没人来， 你开封了有什么用？人们看重生命是好事啊，这是人的本能，上帝放在人心中的。还有科技，科技的神话也被这次2020年的这个病毒大爆发给打破了。我们一直生活在科技神话中，这个科技实际上也的确是越来越无所不能了，而且越来越无孔不入了。科技真的成为神圣了。当年巴别塔代表高科技，上帝却让巴别塔成了烂尾。今天 AI 人工智能也不能对付一个小小的病毒，天网再周密，这个系统也就看不见遍地肆虐的病毒，航空母舰不击而沉，科学家们手足无措。像谷歌这样高科技的呼风唤雨的这样的地方，现在只能做一些调查呀、清点呢、跟踪啊、统计死亡数字的工作。连比尔盖茨这个科学的窗口，世界的 window， 现在除了捐点钱就是哀叹，没有别的办法。所以说科技之神也被赶下神坛。当然科技也是有效的，也是有益的，也是好的。大瘟疫呢 ,2020 年呢只是警示我们，科学不是神。对科学的信心不能取代对神的敬畏。对科学的推崇不能取代对上帝的信赖，对上帝的仰赖。先知以赛亚有一段话，好像是说今天的科技腾飞一样。你们说我们要骑马奔走，我们要骑飞快的马，所以我告诉你们，那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了？你科技不是腾飞吗？你不是飞跑吗？那追赶你的病毒比你的 AI 跑得更快。你不是一切都知道吗？无孔不入吗？看吧，那你不知道的会吞噬掉你所知道的。最后说到权力的神话，权力今天也成了一种神话，一种神圣，一种神呢。世界上有三大权力体系，一个是政治权力体系，就是指政府啊、政党啊这一类的哈。第二个是利益权力体系，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啊，这两条线。还有价值权力体系，比方说东方与西方、宗教与宗教之间啊，都是不同的价值体系。这三大领域呢，争权夺势，不可开交。然而2020年的病毒呢，颠覆了这三大体系。这个小小的病毒啊，在三大权力体系之外肆虐横行，为所欲为。它感染平民，也感染首相，也感染皇族、皇室的贵族。他攻击落后国家，他照样攻击发达国家，而且首先攻击发达国家。他不分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他也不管你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他也不问你信什么宗教，一概攻击。哦，让人看到了我们人间所崇拜的、所畏惧的、所敬畏的那个权力，哦，在这个大自然的力量，在小小的病毒面前，这个真是一文不值，不值。有一幅画，画的是那个权力巅峰的领袖们，一个个丧魂落魄、可怜兮兮的样子，看起来啊，比立交桥底下的那些流浪汉更可怜。嘿嘿，一个个拿着要饭的盆儿，有的还扣在头上。好家伙，这是不可一世的领袖吗？还是无家可归的人？哎，的确。政治权力者是很可怜的，权力本身是很可怜的。这就应验了先知的话。先知怎么说呢？你曾求我说，给我立王和领袖，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治理你的在哪里呢？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真的好像是对着今天说的，真的是让人谦卑啊。一场2020年的病毒，要拆毁由财富神话、科技神话、权力神话在人心中合成的巴别塔。总的功课就是要敬畏神，就是要仰望神，就是要投靠神。 那具体到眼前，具体到眼前，我们每个人可以反省自己啊，我们的眼睛注目的是什么？有的人盯着经济复苏、GDP、复工复产，有的人盯着的是科技，比方说疫苗啊、药物啊，有的人盯着是权力、追责、世界的重组。有很多人眼睛盯的还是财富的神话、科技的神话、权力的神话，这个人类的神话还没有被打破。今天我们在这里分享这个巴别塔的事情呢，就是要按照圣经、按照上帝的心意，要在我们自己心中先打破这个巴别塔。我们不要老是盯着这些经济、科技、权力，我们不要老是打开手机看的都是这些东西。我们要关上手机，闭上眼睛祷告，不要只看那看得见的。更要看那看不见的，就是神的灵、神的权柄、神在这个天灾背后的心意。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看到美好的东西。巴别塔事件和2020病毒给我们的总的警示就是，叫人敬畏神。圣经上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叫人仰望神，仰望神的必得见他的荣耀。叫人等候神。等候神的必重新得力，叫人信靠神，信靠神的必不致羞愧。他必使荒漠出甘泉，他必在大海中开道路，他必把苦难变成祝福。愿更多的人，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听懂这个瘟疫背后的警示，就悔改归向神。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啊，慈悲的主，你就是爱，你本为善。地上的苦情，你无一不知，无一不晓。你让他们发生在我们身上，必有你的美意，因为你的意思总是好的。这就是我们人类得以存活的盼望所在。我求你施怜悯，施恩典，恩待那些需要恩待的人，怜悯那些需要怜悯的人。即使我们在罪恶中、在僭越中、在骄傲中，不讨你喜悦的罪在我们身上压着我们的时候，也求你怜悯，纪念我们不过是尘土。主啊，谢谢你，也引领我们这些信靠你的儿女，让我们不至于灰心，不至于丧胆，让我们更亲近你，更敬畏你，更等候你，更信靠你。我相信你必显出你的荣耀来，在我们身上。在全地显出你的荣耀了，祷告、感谢、祈求，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